解救。
夜幕降临了，城堡里的人都睡着了，王后年迈体弱也睡着了。乔治和弗朗科悄悄地走到地下室，准备武器。兵器架上满是灰尘，长矛、利刃、短剑、长剑、猎刀、匕首，各种各样的兵器应有尽有，寒光闪闪。一根根柱子上都挂着一套套盔甲，盔甲的式样仍然保持着当年勇士林勇善战的风采。护手甲的十个手指紧握着长矛，护腿甲上靠着一面盾牌，这一副矛和盾好让他告诉人们，不仅要有勇，而且要有谋。真正的勇士武装起来，不只是要自卫，尤其是要进攻。在这么多套盔甲中，乔治选中了已故国王蜜蜂父亲曾经穿着征战过的那一套。当年啊，蜜蜂的父亲身披铁甲，一直打到瓦隆岛和地雷岛，乔治也同时带上他的盾牌。那面盾牌上有着克拉利德王国的太阳，就像真的太阳一模一样。弗朗科帮他穿好了战袍，自己用上了他爷爷穿过的一身破旧的钢铠甲，并戴上一顶不能用的破头盔，上面歪歪斜斜地插了一束羽毛，活像个鸡毛掸子。他别出心裁，想把自己打扮得滑稽可笑，因为他觉得在生死关头大风大浪面前尤其需要幽默和风趣。装束完毕，他们俩便借着月光朝着漆黑的田野走去。弗朗科早就把马系在离岸道不远的小树林里，他们到的时候，马正在啃着树皮等他们。这两匹好马跑得飞快，不到一个钟头，他们哒哒哒哒哒，已经来到了灵火闪闪、神秘莫测的矮人洞前。没错，就是这个洞。弗朗克指着。乔治和弗朗克跳下马，手握利刃，毫不犹豫地钻进了山洞。爱情唤起的力量使人无往而不胜，正像诗人的名言说的那样，他们此时已不知道什么叫害怕，而一心想见到蜜蜂，救出蜜蜂。乔治如此的钟情，弗朗克如此的忠诚。在黑暗中，王子和马仆摸索了近一个小时，突然前面一下子变得灯火辉煌，他们感到十分奇怪，原来这是一群小星星在闪亮。地面上人们靠着太阳照耀，矮人国就靠这些小星星照亮的。借着地下的亮光，他们发现已经来到一个古老的城堡面前。乔治说，
不错，这一定就是我要攻的城堡。
对，就是它。弗朗克回答说。
别忙，让我先喝两口酒吧，我身上带着美酒，就像带着利器。酒助神勇，勇则敌败。
四周寂静无声，没有一个人影，乔治就用宝剑开始使劲捅城堡的大门。突然，一个细小的声音颤颤悠悠地在说话了。他们便抬起头，只见一个长胡子的小老头从一扇窗户里探出头，正在问他们：
请问是谁呀？
白国的乔治。
要干什么？
我要找你们这群站在地洞里的老鼠，我的蜜蜂被你们无缘无故地抓走，一直关到现在，我们要把它救出来。
小矮人缩了回去，又只剩下乔治和弗朗科了。
弗朗科对乔治说：
少爷，我有句话，不知道该不该提醒一下。您刚才与小矮人对话的时候，没有注意到先礼后兵，先文后武。
其实弗朗科也什么都不怕，但他精通人情世故，他的心和脑都因岁月的流逝而变得圆滑了。凡事不愿意惹人大动肝火，相反，血气方刚的乔治却仍然在大声地喊叫着：
你们这些地下见不着阳光的贱货，小老鼠小耗子，快快给我打开大门，不然我就会把你们的耳朵全部剁下来。
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只见城堡的大铜门慢慢地敞开了，不知道竟是谁打开了这扇巨大的门。乔治一震，有点害怕了，可是他还是鼓起勇气战胜了胆怯，冲进了这扇神秘的大门。冲进院子，他才看到所有的窗口、走廊、房顶、烟囱上都严阵以待，布满了手持弓箭的小矮人，而且身后的铜门轰的一声关死了。一阵密集的飞箭像暴雨一样飞射在他们的头上和肩膀上。乔治感到一阵恐惧，可是一想到蜜蜂，他马上又一次战胜了自己，用剑挡开了一只只飞箭。在最高的一级台阶上，他看到站着一个小矮人，坦然自若，威武庄严，手持金杖，头戴王冠，身上披着朱红色的斗篷。乔治一手挽着盾牌，一手握着长剑，冲了上去。他一下子认出，这就是把他从玻璃牢房里救出来的那个小矮人。他猛然停住，扑通一声跪在他的脚下，哭着对他说：
我的恩人，想不到您在这里，您到底是什么人？难道您跟抢走我心爱的蜜蜂那伙人是一起的吗？
我是洛克王，小矮人平静地回答说：我把蜜蜂收留在矮人国，是为了教给他矮人国的秘密。孩子，没想到你今天竟这样冲进我的王国，就像鲜花盛开的果园里落下的一场冰雹。不过矮人们并不比大人们软弱，更不像他们那样蛮横无理，不讲礼貌。请你放心，我完全了解你们，所以不会因为你们胡作非为而大发雷霆。虽然我有许多本领超过你们，但有一条原则我仍然永远要坚持，那就是公正。这样吧，我马上叫蜜蜂出来，问他是不是愿意跟你走。如果他愿意，你是绝不能乱来的，这就是公正了。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你用武力要求的结果，而是我认为应该这样做才对。四周静得没有一丝声响，大家都屏住了呼吸。一会儿，只见蜜蜂身着白裙子，披着浓密的金发走了出来。一见到乔治，他就冲了过去，扑倒在他的怀里，拼命地抚摸着他骑士般坚强的胸膛。见到这份情景，洛克王心里不是滋味，非常尴尬，但他还是控住了自己，镇定地说：蜜蜂，这就是你要嫁的人吗？这就是你日夜向往的那个人吗？
是的，就是他，小洛克王，你们都看见了吧，小矮人们，我是多么幸福啊。
他 又哭了起来，眼泪流在乔治的脸上，这是幸福的眼泪。他一边哭一边笑，话语是那样迷人，可就是谁也听不懂，像学说话的小孩一样，他断断续续地对乔治说个不停。可是他哪里想到，他越幸福，洛克王就越伤心啊。亲爱的，乔治说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还像我想象的那样，还是最美丽最出色的人，而且还在爱我。上苍作证，你还在爱我。不过蜜蜂，这么漫长的岁月里，你难道一点儿也不爱洛克王吗？水妖们把我关在牢房里，离你很远很远，就是他把我从那里救出来的。蜜蜂这才醒悟过来，转过身对洛克王说，
小洛克王，真是你救了他，你为了爱我，所以才救出了我所爱的人，对吗？
他这时忽然感到有说不出的激动，说不出的难过，跪在地上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，双手捂住面孔。所有的小矮人看到这个场面，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，泪水洒在他们的弓箭上。然而只有洛克王一个人从容安详，如一座石雕。这一刻蜜蜂才感觉到他是多么的崇高伟大，一种女儿对父亲，妹妹对哥哥，朋友对知己的热爱之情涌上心头。他说不出话来，突然一把抓住乔治的手说，
乔治，我爱你，乔治，只有上帝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。可是我怎么舍得洛克王呢？我怎么也离不开他了。
没想到这时洛克王突然大吼一声，哈哈哈哈，你们现在全是我的俘虏了。其实他并没有发怒，只是想开个大玩笑。弗朗科听了却走上前跪在他脚下说，陛下，如果您不反对，那就让我陪伴我的主人，也永远做您的俘虏吧。洛克王见弗朗科认了真，才爽朗地说，我让你们做我盛大宴会的俘虏呢。大家一听都笑了。蜜蜂很感激弗朗科，对他说，
是你啊，弗朗科，看到你我真高兴，你的破鸡毛掸子可真好看，告诉我你又编了什么新歌呀。
这时洛克王潇洒地起身，请他们三人一起赴宴，庆祝蜜蜂和乔治重逢。